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爱在人间》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刘帆，很高兴又能够在节目里面来跟你问候，跟你来踏踏贴吹吹牛。那么刘帆呢，最近新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啊，他很年轻，但是呢，他总是讲自己很孤独很寂寞，也没得朋友，就觉得自己现在的人生里面所有人都在伤害他，所有人都不理解他，都嫌弃他，不愿意跟他交往。但是他自己呢又很主动呢，想要跟别人交朋友。最近他就觉得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女朋友，赶紧结婚，然后就可以有一个人一直陪着他了，他就可以不想那么孤独了。但是啊，刘帆在这里也想问问收音机前的你，你可是真的觉得这种方法就能够解决我们内心孤独空虚寂寞的问题呢？当然是不能呢。每个人都有自己要面对的问题，其实每个人也都是孤独呢。我们不能期望哪个人能够完全的明白，完全的懂得我们到底发生了哪样。我们需要去面对这个孤独。我们内心的问题和空虚，并不是说靠另外一个人，你结婚了，有个人陪着你了，就可以得到满足和填补呢。我亲爱的朋友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指望在人的身上，每个人都是罪人，都有很多的瑕疵，很多自身没解决的痛苦和问题。我们连自己都觉得没得办法承担自己的问题，你为哪样要指望另外一个人可以承担你的问题呢？所以我们的指望不在这个世界，不在其他人，乃是在于神。我们的指望和出路只有神。正如圣经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说，人饥饿并非没得病，人干渴并非没得水，那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你感觉孤独，感觉空虚吗？你感觉心灵站在饥渴干渴当中吗？那么赶快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从他而来的活水泉源。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病，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病，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到我这里来的来，你永远
庆，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下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暑天的智慧。星火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很高兴又能在星火故事跟你见面了。现在的星火故事正在讲一个新的故事，来自于一本书，叫做《二十之好》。二、是和安的二，十是教室的十，卧室的十，就是房间的意思。好呢，就是画好的好。所以这本书的名字意思就是和安的房间之中的画好。这是一位叫做蔡素娟女士的自传文章。蔡素娟是一位中国基督教布道家，她出生在中国南京的一个官宦世家，父亲是清朝末年的高官。她在24位弟兄姊妹中排行第18位。在蔡女士16岁的时候，她有机会去到了传教士设立的女子中学就读。在此期间，她不顾家庭的反对，接受了基督的信仰。随后，她又成功带领全家55人都接受了基督信仰，并且广传福音。后来，蔡素娟一直致力于编写注音符号版的中文圣经。在1931年的冬天，蔡素娟在上海患了严重的疟疾。当时正是日军侵华期间，她无法得到适当的治疗，所以后来导致了她眼睛无法见光，中耳受损，所以此后许多年必须要居住在暗室之中，这也就是为那样她被称为暗室之好的原因。蔡素娟享年94岁，她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她始终满怀喜乐，信靠跟随主。她的名言说：“我从没问过一次上帝，为哪样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只是要问你，我要如何行？”这也成为很多遭遇病患之人的鼓励。这位传奇一生的伟大女性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呢？上回我们讲到蔡素娟女士自己感受了她家的情况，是一个有很多兄弟姊妹的大家庭，她的家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亭台楼阁。那么今天关于蔡女士的故事又会讲到哪样呢？那么下面就继续来听听看。
耳朵连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中国的新年是小娃娃们一年之中最高兴的时候，但是啊，也很受罪，因为我们总是要提心吊胆，唯恐在这个时候又失了礼貌。我们相信啊，如果能处处守住这些大大小小的数不尽的礼仪，那么一年之内 可能就能得到好的运气。只要略有错误，那么可能全年就会倒霉。在新年前最少一个月啊，我们家那些仆役们就开始在饭前饭后呢打扫各种房屋院落，又要预备大量的伙食。中国有句俗话说，不翻贫富，大家都要扫扫迎新年。在新年前的七天，有些大人要集合到厨房里面去送灶神。灶神的像今年贴在厨房的墙上，据说他可以把全家以前的行为全看在眼里。这些大人啊，在祭拜这个灶神的时候，向这个像磕头烧香供奉糖果。祭拜完了，就将那像取下来给他烧的。那时候啊，大家相信这个灶神吃了我们的糖果，贴了嘴以后，希望他能够回到天上说我们好的事情。但是小的时候觉得这样的习俗所有人都遵守，所以后来的人也会遵守，好像有一种单纯可爱的期许。但是在认识真神之后，就发现啊，这些习俗只不过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很多媒介，让人们对各自的愿望有一种寄托。但是这些所谓的大神小神，其实都是虚幻，毫无意义呢。大年三十的晚上，也就是除夕夜，一年的最后一晚，所有的一切都要装扮的妥当，债务也要还清。大家在大门上贴上了用红纸写的春联。当天晚上，每个人都要沐浴、洗澡，换上新的衣服。那个时候，男人还需有辫子，他们戴上和瓜皮帽，穿上质量金贵的皮袄。女人和小娃娃是穿上皮短袄或者丝棉袄，并且呢，也要穿上红绣花裙子以及绣花鞋。妇女们头上要戴的起绒或者是短的额包，使额头的部分以及耳朵可以保持温暖。这个叫做额包的帽子上面装饰的珍珠宝石，以增美观。但是我们这些小娃娃呢，就戴的有流苏的帽子，脖子上围的金链子，链子上又挂的一把金锁，每个人戴的一个小小的铜做的暖手炉，里面放的炭灰，灰里面又藏的燃烧的炭火。这个暖手炉呢，就是可以烘手脚以来抵御严寒呢。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啊，还没得现在的这些壁炉或者是电炉的装置可以供取暖。但父亲和母亲将赏赐给我们的压岁钱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枕头底下，以表示明年好运来到。以后我们大家都到祖宗坛拜我们的祖先，祖宗坛里面的墙上挂的祖先的画像，每一个画像的前面都摆的饭碗、酒杯还有条杆各一个，还有一副筷子是给他们用的，又有一个长条形的桌子，桌子上面放的热腾腾的菜，有一整只猪、一整只鸭子、一整只鸡，还有一整条鱼等等的，这些都是想要供给他们吃呢。我们按照摆放的大小、占用的次序，贵的客套， 哭完了头，再由仆役们加出满了纸球的花纸袋，每个祖先一袋，送给父亲。然后再由父亲一袋一袋的按他们点着的，然后放在一个大铜缸里面烧。最后还要在灰火上浇一大杯酒，表示向祖先先辞了年。在这一系列的仪式完毕之后，全家人都回到大厅一同去吃年夜饭了。在除夕夜，我们都很少去睡觉，大家都在家上到处玩，直到第二天，这就叫做守岁。在年初一新年的早晨，就会把大门都打开，然后仆役们将预备的爆竹、鞭炮都放起来。爆竹放完，我们就要向父亲母亲磕头拜年，又要向亲戚长辈、哥哥嫂子们拜年。此后一直到正月十八，除了每天必须拜祖先以外，我们呢倒是喜欢玩那样就玩那样，喜欢做那样就做那样，可以完全自由。但是每年初，我们都会叫算命先生来推算一下我们这一年的运气。一般来说，算命先生大都是瞎子，因为中国人说瞎子看不见这个世界，那么一定能看见人所不能看见的世界。这说起来也是蛮好笑呢。中国人也是有很多这样的民间传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中国人啊，从古至今也都是很缺乏安全感的。说回这个算命先生，他们通常都是由一个小娃娃领路，然后带着一个小铜锣，一边走一边敲。这个算命先生根据拜算那个人的八字，也就是那个人的出生年月日还有时辰，来推算那个人的命运。中国人计算时辰以六十年为一个大的周期，十二年为一个小的周期，每一年呢都有一个属相。我自己呢则是属虎年二月十二日晚间十时出生的，因为我是在虎年的晚上出生，又因为老虎们总是在晚上出外打猎，所以啊，那个算命先生就说我是一个很勤劳而不知缺衣少食的人。但是呢，如果女娃娃如果出生在二月十二日，也就是中国的花朝节的日子，那么生在这天的女子啊，她将来不是极好便是极坏呢。很多男人大都不愿娶这种日子出生的女子。在当时，男子在做家庭中心的中国，如果一个女子的八字凶恶，即便她是美若天仙，可能哪个也不愿意娶她做妻子。唉，但是这位算命先生这样批了我的命啊，如此呢，我的母亲便无法为我定亲。我小时候有一个北京的有钱人家，请了媒婆来我家为他儿子来提亲事，说了许多这家人结婚的好处。我的母亲也从其他的方面来打听了这家人的情形。后来经过几个月呢，说来说去，我的母亲同意将我跟那个男孩的命运拿去推算， 看看是否鲜活。于是呢，就把我的八字写在一张红帖上，交给媒人。媒人就拿着这张红帖呢，又到男人家去，就叫了一个算命先生来推算我的八字，按那个男娃娃的八字到底更能鲜活，更能成就美满的婚姻。因为他们也晓不得我将来到底各会成为协会的夫人。假如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吉祥的女子的话，那么这第二步便是将男女两人的八字放在祖先堂的香炉底下，供在祖先桌前三天。如果在这三天内这个家没发生任何不幸的事情，其实也就是没的那东西被打碎或者坏的，就比如说一个碗饭破了，或者是一根筷子断了等等的这些。他们希望这个女子一定不会破坏他们家的运气。如果呢是这样，那么就很顺利呢可以成定这个姻缘了。当双方同意订婚以后，就将男女双方的八字都写在金红大喜帖里面。有了这个喜帖，就等于取到了结婚的许可证。这种荒谬愚昧迷信的方法，其实也说明维系夫妇之间幸福的红线是何等的脆弱。如麻木的人们对这未知的未来充满了惧怕，还有外因的揣测，所以就这样暗中去摸索，以求逃避人生前途的悲剧。这又是何等的悲哀和渺无把握。其实上我们中国也有一句俗话是说结婚这种习俗呢。这句话这样说：新娘做了花花轿，就是接到倒卖票。摆前红线的夫妻双方，甚至在结婚前都没见过对方。但是像这种世俗的不幸，也暂时可以显明慈爱的天父随时随地呢看顾疏疼的儿女。万事相辅效力，叫爱上的人得益处。所以啊，天父甚至用了一个瞎子算命先生的预言来使我得到从天父而来的福气。
我要举起双手来赞美
在农历九月，菊花盛开的时候，花匠把它们移种在千百个花盆里面，并且按照一定的设计，放置在花园行人的路两旁，或者是放在五层的玻璃厅里面。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嫂嫂、表兄、姐姐、妹妹，还有很多侄子们，大家都会为这盛装装扮起来，一同来庆祝菊花节。没得一个人不感觉到这花的美丽，它有许多的颜色，许多的样式，形形色色，美不胜收，使人看了心旷神怡。当我们在游览欣赏的时候，仆役们就把椅子或雕刻的茶几在这花盘中间摆好了，并且摆上厨师预备的蒸盘海，还有吃盘海应该用到的佐料，比如酱油啊、镇江醋啊、姜丝，还有酒等等的。每个座位前面又有一块板，还有一个小钉锤，另外还有一根签或一个吊子，是为了吃盘海鲜美的肉要用到的工具。于是我们每个人就坐在自己的茶几前面，慢慢的来吃着美味的蒸盘海。 这时候厨师又站在妈的端一大锅汤，它里面有鱼有鸡有虾骨有青菜有蒜有姜还有其他的美味，最后加一碗清洁新鲜的菊花片放在它里面，这也就是菊花锅。我们大家都要为这个汤饮一杯酒。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火故事》。刚刚我给你带来的故事片段是来自《二十之后》这本书的第三章的内容，说到了蔡淑娟女士小时候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习俗，有很多的愿望和期许，但是从这些守旧的习俗中看，又是毫无根据呢。所以她自己也说，对未来的不安只有靠的天赋才能平息。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下回你要记得来听蔡淑娟女士的故事哦。
亲爱的朋友，你一个喜欢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呢，
如果你有哪样想说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
你可以发送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前面注明爱在人间收，或者注明留发收都可以。
如果你有可以上网的手机，可以使用微信，那么请找到恋爱有知音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902，就可以收听当天的节目啦。
非常期待你的来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刘帆。那么今天给你带来的故事或诗歌，希望亲爱的你能够喜欢。我们说人饥渴不是因为没得食物没得水，而是因为我们没来举头仰望神，没听神的话。希望你今天睡觉前祷告的时候，也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跟他分享你的痛苦，也求他来帮助你。好了，又到说再见的时间了，刘凡在这里也跟你说一句晚安。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人间